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0月22号，公元2013年12月2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抵达印南西藏斯拉寺，受上万民众迎接。达赖喇嘛将出席美国民权运动20周年纪念活动。家国教师协会促各校停止与孔子学院联系。中国专家表示，中国常实行贸易制裁，而不是投资制裁。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印南西藏斯拉寺，受上万民众迎接。详细内容请听本台特约记者敦云发自印度南部的报道。
今天12月24号上午11点左右，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贝拉库北流汪藏人社区。藏传佛教各大教派寺院的高僧与堪布，以及来自不同国家的僧俗信众，进行了隆重迎接。达赖喇嘛尊者在色拉寺结晶院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做了简短的演说，强调自己这次来主要是为继续教授菩提道次第，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好像达赖喇嘛来到这里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就可以了。尊者表示，从明天开始，信众们要全心全意的听法，而尊者也会认真的教授，大家要一起努力。达赖喇嘛还赞扬了贝拉库北流汪藏人社区的民众在创建和发展社区方面所做出的成绩。接下来，达赖喇嘛尊者前往色拉寺麦金学院大殿。在欢迎仪式上，尊者表示，该经院在面对凶天问题时的坚定值得赞扬。尊者指出，作为一个藏人，要考虑自己的行为对西藏有益还是有害，要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能对得起境内的同胞。此次菩提道次第传法会筹备小组组长丹增谦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法会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做我们这份的责任的抢救人民的提醒去给给他们的等于确认。
他说，此次除了祈请达赖喇嘛尊者继续去年在印南教授菩提道次第18大释义论剩余内容外，法会筹备小组方面还准备向尊者供奉长寿仪轨，除此之外没有安排其他活动行程。此次来听尊者传法的有来自60个不同国家的4500多外国信众，其中登记的华人信众有约450人，加上喜马拉雅区域民众和藏人僧俗，共有3万多人。传法会分每天上午9点至11点30分，下午1点30分至3点2场。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将受邀出席明年10月份在美国伯明翰城市中举办的美国民权运动20周年纪念活动。美国伯明翰市市长威廉贝尔向媒体透露，伯明翰市已邀请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第14世达赖喇嘛将于明年10月份对该市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尊者在此间出席美国民权运动20周年纪念活动。威廉贝尔市长表示，像达赖喇嘛这样国际知名人物的到访有利于提高伯明翰在国际社会的影响。贝尔说，达赖喇嘛办公室方面已经确定尊者的到访，因此我们正在协商有关行程安排。 伯明翰民权研究所文化与展览小组负责人埃哈曼德沃夫表示，达赖喇嘛尊者的到访将成为伯明翰市民权运动最有意义的历史事件，将会有更多的人了解伯明翰，关注人权问题。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在上周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全加拿大所有大学结束与当地孔子学院之间联系。因此，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团体联合发布声明，支持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尊重人权的举动。下面请收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加拿大分部、加拿大维吾尔人协会、西藏人民议会北美议员于昨天联合发布新闻声明，针对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尊重人权，敦促全加拿大所有大学结束与孔子学院之间联系的举动表达了支持。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加拿大分部负责人乌坚巴德仓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近日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全加拿大所有大学结束与当地孔子学院之间的联系。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支持藏人斗争、尊重人权以及民主的举动是一件让人很鼓舞的事情，因此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维吾尔人协会、西藏人民议会北美议员诺普次人联合发布新闻声明表达了支持。乌坚巴德仓介绍，中共当局在无法满足中共内部实际条件的情况下，出资巨额在世界各地设立了孔子学院，以文化交流的形式宣传中共思想，不允许在设有孔子学院的各高校中谈论如西藏、法轮功、人权、民主改革等敏感问题。同样，加拿大维吾尔人协会主席卡尤姆·马西莫夫在声明中表示，中共当局对自己的公民，特别是对少数民族进行残酷镇压，但他通过设立孔子学院等方式进行自圆其说，宣传中共思想，表示加拿大各机构不应与宣传中共思想组织取得联系，与孔子学院的联系会玷污加拿大各高校的学术声誉和加拿大的国际声誉。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经常利用经贸制裁的手段对其他国家干预中国内政进行惩罚，但中国并不排斥外国资金流入中国，在惩罚他国的同时避免使中国的经济受到影响。根据路透社报道，西班牙最大的银行桑坦德于本月10号宣布，该银行将购进中国国有的上海银行8%的股份。仅两天后，挪威财富主权基金的投资管理银行就成为在中国的投资企业，为资产管理公司信达注入11亿美元。今年11月18号，西班牙法院针对前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前总理李鹏、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为主的5名官员在西藏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发出国际逮捕令，并递出起诉书，导致中方极度不满。但中国政府对包括西班牙桑坦德银行在内的外资绝对不会说不。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经济增长放缓之际，希望有更多的私人资本投入。报道指出，2010年中国冻结与挪威的外交关系，并实行经贸制裁，因为挪威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异议人士刘晓波，导致挪威对中国的鲑鱼出口巨降52%。尽管双边贸易最近出现改善，但今年的鲑鱼出口仍比2010年减少20%。不过，挪威的财富主权基金在中国的投资却获得当局的批准。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表示，中国显然在政治上更敏感，比其他国家有更多政治经济， 因为他们常在政治事务上采用经济制裁。研究中国经济制裁行为的澳洲雪梨大学学者瑞利表示，受中国制裁影响的许多外国企业经常向本国政府抱怨和施压。中国领导人似乎是通过经济制裁来传递一种讯息。经济学商情室的中国问题专家伊恩斯科尔说，中国很容易找到各种借口对他国实行短期贸易制裁。他说，中国与日本的贸易虽然2011年以来出现下降，但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却在持续增长。中国常实行贸易制裁而不是投资制裁，如果也制裁投资，中国将感到更大的伤痛。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制裁是经济霸凌的行为，如部分外国领导人遇到的达赖喇嘛效应，会见达赖喇嘛就会遭到中国的经济制裁。此外，旅居英国的政治学博士邵江于今年11月在英国威斯明斯特大学中参加一场针对西方政府接触达赖喇嘛是否会给经济造成不利的研讨会时，强调西方认为与达赖喇嘛会见会影响自己在中国的市场，其实是错误的观点。他说，
西方认为我要一见达赖喇嘛就会失去中国的市场，但我的调查不是这样的结果。我的调查的结果就是，你见不见达赖喇嘛，中国跟你的贸易额是继续增长。为什么呢？那个英国的例子就是一个最典型，它实际上它的贸易额，它见了达赖喇嘛以后是比2011年还多了7%，是历史上最高的跟中国的贸易额。所以无所谓，就是一个结论，中国需要世界的市场远比世界需要中国的市场多，尤其跟西方打交道一样，它需要更多的西方的市场，包括我说的有技术上的输入，有这个资金方面的输入，有其他方面的那个服务方面的实物方面的交易。所以这个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就是对于西方政客来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现在中国面临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远远比欧洲和美国面临的经济危机更要严重，所以其实的话，这个问题你恰恰是不应该，把它视为一个就是禁忌，把达赖喇嘛作为一个好像是不能一见就要损失贸易的禁忌。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为了使佛法之精髓黄宝系长盛不衰，达赖喇嘛你努力修习佛法是非常重要的。为祝贺转世灵童之确认，是转世灵童云主住持及释教黄宝系兴盛发达，今特献上金绸物链首辅一尊，玉雕释迦牟尼佛像一尊，珍宝佛珠一串。公元1770年，皇帝在西湖兴建一座叫布达拉宫的寺院，要求西藏派高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格西及高僧来担任主持。西藏方面派夏明元、国芒格西、色派堪波、桑基武斯、夏中安王曲昭、罗林罗桑格列、夏明远比丘、安王仁清和安王格登等前往就任。公元1781年，乾隆皇帝给达赖喇嘛的信中提到，金刚持达赖喇嘛现在年岁已不轻，对一切利乐之根本显明二教尤为长进，特别是对释迦人人的佛教精髓黄宝教育已熟悉精通，对一切众生不分亲疏犹如亲生子，对待恶人依法惩治的治国道理也已通晓。
以上收听到的是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ess Delay